太上曰：违逆上命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违背了上面的命令。凡是一切处在下位的人，受命于上，都叫做上命。例如说，臣子受命于君王，儿女受命于父母，弟子受命于先生一样。而这些上对下的命令、指示、吩咐、差唤等等，若是不合道理、不可行的，也应当要婉转地说明，要先期的劝解，表明自己不敢受命的原因。若是合乎道理应该做的，而奉行不力，尚且有罪，更何况是违逆呢？而违逆上命的人，也就是将来成为乱臣贼子的开端呐。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有一位叫陶安的，他是安徽当涂人。明太祖命令陶安负责治理黄州，并且呢告谕他说，你要好好的照顾黄州的百姓啊。陶安听了，于是就恭敬地秉承了皇上的命令。到了黄州之后，就免除赋税，节省徭役，勤于教育，减轻刑罚，百姓对他的施政都感到心悦诚服。于是朝廷又招他为学士，迁调他担任江西省的参知政事。陶安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做，以赴皇帝的命令。就在陶安死的时候，皇上还亲自地为他撰写祭文吊祭他，并且还赠给他谥号，以福荫他的子孙。所以陶安的儿子、孙子也都考上了功名，做到了清左的职位。我们看看现在管理地方百姓的父母官，都是养成国家托付给他们治理地方的重责，有的竟然不尽责任，残害百姓，一点都不体会国家元首希望他能够好好教养百姓的苦心。这种违逆的罪过实在是罪大恶极呀。虽然在百姓来讲固然对他是莫可奈何，哪里会知道上天的监察是丝毫不漏的呀。所以呢，百姓是不可以虐待，而上天更是不可以欺骗呐。太上曰：作为无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所作所为对自己毫无益处。 世间的万事啊，转头就空了。唯有自己积德行善，为社会兴利除害等等的事情，自己才能够世世生生随身受用而没有穷尽。这才是真正有益的事情啊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张勇在镇守成都的时候啊，考虑百姓恐怕会因为生活艰困铤而走险当强盗，就实行了一种平抑米价的措施。自从实行了这种的措施之后，虽然遇到了荒年或是收成不好的时候，老百姓呢也不会饿肚子没饭吃了。陈尧佐在担任广南漕运的时候啊，发现当地土人的风俗，生了病却不吃药，反而向鬼神祈祷求病好，结果呢，很多人因此而病死了。陈尧佐呀，就搜集了许多家中珍藏治病的验方，刻在驿站馆舍的石头上面供人参考。土人呢，就照着药方服用之后，病就好了。因此而改变了土人生病求鬼的不良风俗，当地的百姓的健康情况也因而大有改善。苏东坡在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啊，疏通了两条河流，修好了六口深井，建筑长堤，并且在长堤上面种植杨柳树，以增加堤防的功能和益处。当地的老百姓啊，因此就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。于仲宽担任顺昌知县的时候啊，当地的风俗在生了女儿之后，都把女婴溺死。于仲宽呢，就做了一篇劝诫的文章，并且招请了当地的父老到他的府中，殷勤地招待慰劳。拿出了所写的劝诫文，非常诚恳地劝导父老们，盼他们能够协助改变这个不好的风俗。果然呢，当地溺死女婴的风俗就真的因此而改变了。以上的作为都是有益的，因此呢，要知道君子处事贵在能有益于人和有利于物，而不只是高谈阔论，实际上却没有真实有益的作为呀。太上曰：怀邪外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暗中怀藏着外心。臣子欺骗君王，子女违逆父母，妻子背叛丈夫，兄弟彼此责害， 朋友相互坑陷，这些行为都是怀藏着外心所造成的呀。然而，怀藏外心，并不需要等待行诸于事实，只要这种的心念一动，别人虽然不知道，然而鬼神早就已经在谴责他的心了呀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奸相秦桧企图与金人暗中串通，所以呢极力的主张和议，只要宋朝的将领与金人作战的时候稍微有点胜利，他就下令班师回朝。因此呢，宋军所占领的城市随即就失守了，又将岳飞害死在狱中。后来呢，有人到了地狱，见到秦桧还在无间地狱受苦呢。太上曰：“自咒咒他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自己诅咒自己，而又诅咒他人。这句是说，诅咒而又没有正当的道理可以诉求的人。凡是心中怨恨难平，而自己诅咒自己死，而又诅咒别人死，这都是招来灾祸的先兆，往往就会在还没到死的时候，却如自己所诅咒的，马上就死的情形发生了。所以，怎么能够不谨慎呢？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燕典的妻子曾经与人私通，而且又偷了邻居的一条手巾。邻居因此呢，而责骂燕典的妻子不要脸。燕典听了就非常的生气，于是啊，就诅咒自己，又在诅咒邻居说：“我太太如果与人通奸，以及偷了你的手巾，我就被雷打死，否则你就必会被雷打死。”他说完了这话没过多久，燕典就真的被雷打死了，胸胁下面还出现了“吃人保妻”四个字。而他的妻子呢，也被雷打死，胸胁下面也出现了四个字：“行奸为盗。”意思是说呀，与人通奸而又偷窃。周朝的郑子罕先生曾经说，有诅有咒，就是动乱的根本呐。要知道，每个人的生死都有一定的命数，并不是爱他，他就能够生；恨他，他就能够死啊。现在呢，却有人自己咒自己死，而且又咒他人死，实在是迷惑到了极处，愚笨到了极点呐。